好，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是2021年我们第一次在这里晨祷哈。那我们很感谢神，在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神的话语再次的来提醒我们，真的要怎样子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进入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哈。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诗诗记第三章哦。那在其实在上个星期我们在看第二章的时候，尤其是在20到23节，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他这里说，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我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的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接续我们上个星期第二章这边后面所连贯齁。所以当我们其实从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说是百姓他们最终还是不听从神的话，他们偏离神齁。所以当在诗诗记第三章5到6节这里，他其实这边也说，我们也看见没有听从神吩咐的人但是其实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说，虽然是百姓他们是悖逆的，不肯听从神，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神他是因为施永约和坚守约的神哦，他没有说因为百姓不听话，那我就直接把他们消灭了。那其实我们就看到神他一直的给机会让百姓能够回转来归向他哦。那在之前我们看的这个23节，耶和华留下各族哦，就是带出神容许他们能够继续成为神百姓的难处。他留下这些的外邦民族，就是能够继续的成为神的百姓的难处，并不是为了要败坏人，而是为了要造就百姓哦。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说，神试验，他这里有讲到一个字，就试验哦。神试验以色列百姓的目的和如何在他们面对试验而失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还是赐下恩典在这些百姓的身上，所以这是就是我们今天在这章里面我们所会看到的。那因此呢，我会将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试验中的恩典哦。那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也把它分成两个大段哦。那第一个大段就是在1到4节，那这里它其实主要就是讲到试验的目的，到底神为什么要试验他们呢？那从上一章的经文再加上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其实神是在试验，也是试炼百姓，目的它就有几个哦。那第一个，从上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刚才我所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其实它就是在催逼百姓要回转来呼求神。那第二呢，也是要让百姓认识神的性情，并且学习谨守圣约，就是那第三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说，他让百姓在征战中经历神，学习神做工的法则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说，神他也常常允许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一些的，可能有一些的软弱。那正如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12章7节，他那里有说，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哦。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知道有一根刺，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讲到那根刺是什么，但是他却很清楚的知道这根刺，虽然他很想把它拿走，也求神把它拿走，但是神并没有这么做，所以他就知道说这根刺其实是帮助他，让他不会就是自视过高哦，然后他可能就很容易就偏离神了。那当我们在遭遇到就是神在环境和生命当中留给我们的难处的时候，那若我们像保罗一样存着凡事感恩的心，就能够看清神在这些难处背后其实是要量给我们一些生命成长的过程哦。所以我们不要每次看到一些的问题跟难处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子啊，为什么好像神不帮助我们， 反而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我们的身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学习成长的一个功课来的。而这个试验呢，它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坚定跟证明齁。那神他是知道人心的，他从起初他其实就知道百姓是悖逆，是应着景象的，他不是不知道，因为我们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那因此呢，这个试验呢其实是神为百姓预备的考试齁，而不是神需要借着试验来知道人是否会悖逆齁，因为他从起就知道人是悖逆的。而是神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的试炼跟试验，让人能够借着试验来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不然的话我们一直觉得说，诶，我们其实很好啊，像我过去我一直会觉得说，诶，我都在教会长大，我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样子。可是当有一些的试验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我还缺乏这个，原来我还缺乏那个东西哦。所以我觉得这些试验都是好的，就是帮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本身里面的光景，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来抓住神哦。那接下来在第三节，他就列出留下来为作为以色列人试验的这个几个族哈，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啊、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这个西位人。那神他留下这些仇敌，好试验以色列人，给他们操练顺服神的机会。弟兄姐妹，神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留下一些障碍或者难处，其实就是为了要培养我们对他的信心，还有就是顺服哈。那这个东西可能是放在我们身边一些我们很不喜欢、那些很不可爱，或者是我们很恨的人，或者是一个困难的一个情势，或者是我们所不明白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当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的试验时，其实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提升。那其实我从我自己过去本身的经历，就是当我经历过生命当中许多不同阶段的那些困难跟难处的时候，我就发觉其实当我走过每一件事情，当我靠着神胜过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我就发觉说，诶，原来我对神的信心是一直不断的提升。那以致我知道说，当我在遇到一个更困难的情况当中的时候，我知道他还是我可以去依靠、可以去寻求、可以寻得帮助的这位神哈。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为了要提升我们的信心哦。那詹牧师他领受在这个2021年是一个得胜的一年哈。那我相信不管是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环境可能是非常不理想，我们看周围我们就知道，虽然新加坡好像感觉已经有点开始脱离这个疫情，可是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现在是疫情是非常的严峻哦。但是我们过去还有一些我们走不出来的问题，已经可能是好几年我们一直想要突破，我们也寻求神，可是一直没有看到有任何的突破。那以致可能这些东西都让我们快要失去耐心，也甚至我们觉得哎呀没有盼望了，不用再祷告了，不用再寻求神了，好像这个东西都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呢，我觉得神透过经文跟这个启示就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是可以靠着他胜过这一切的。所以我们不要再用人的眼光和思想去看待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难处，乃是要透过属灵的眼光来看见神的作为。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就是2021年的这个得胜的一年，我们是能够真的是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境跟难处哦。好，那第二大点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兴起拯救者，在第七到第三十一节。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神兴起了几个士师哦。那第一个就是士师，就是俄陀涅，在第七到第十一节。那第七到第八节经文就这么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大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那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哦。所以在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违反了十诫的第一诫哦，那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去敬拜其他的神哦。那当时候其实大多数的迦南人他们都是拜巴利，也常常将他这个巴利就是铸成是一个公牛的一个形象，象征他就是能力跟丰收，所以是代表农业的神哦。那而亚瑟拉呢是巴利的配偶，是海上的女神，然后人用木竹来雕刻他的像来敬拜，用以来代替这个青翠树哦。因此呢，当迦南人他们遭遇饥荒呢，他们就认为说，哎，这个是巴利在发怒哦，所以他因为巴利生气了，所以就不降雨来，用这个不降雨来处罚他们哦。所以他们到当时候为什么是这么的去崇拜巴利啊这些假神哦？那在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地，他们其实是发觉真的有许多巴利的偶像哦，所以过去这个拜巴利是非常盛行的一件事情哦。那我可能我们很难去想象，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从前面摩西五经那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话，那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经历过神在他们当中施行了这么多的这些神迹奇事之后，他们为什么还是会离弃神呢？反而愚昧的就去拜那些木头石头和铁造的这些偶像哦。因为真的有哪个神能够为他们开红海啊，然后还在埃及地有那些石灾，真的是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些的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当中，可是他们还是最终还是会离弃神去拜别的神哦。那我觉得当我们在反省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觉说，可能我们也其实也犯了像与以色列人一样的罪哦，就是当我们崇尚其他的活动嗜好，或者是把某些事情放在神之先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是在犯同样的罪哦。就与以色列人相比的话，那可能我们的偶像不是那些木雕的这些石头所雕刻的形体，但是其实本质上意识上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因此我们要需要时刻的来提醒我们自己，要将神摆在第一位哦。那我觉得我们当我们思考到底什么是我们心中所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到底神有没有在我们心里面哦。那如果一样东西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多过我们跟神亲近的时间的话，那可能我们真的也是要来反省我们自己，到底神有没有在我们第一位哦。那我们要如何将神摆在第一位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常常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问神说，神如果今天是你的话，那你会怎么做？所以以前有时候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到底神你会怎么做？好，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这个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神摆在我们的第一位哦。那当然这也关乎我们认识我们多认识神哦。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说神你会怎么做，可是我们又不认识他的话，那我们也很难知道说神的做法会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回到最根基的，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哦。那当我们越认识越倚靠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越能够容易认出神的作为哦。那昨天我的女儿因为要带着我两个女儿，她们今天开学，所以还有一些东西要去处理。那在路上带着他们的时候，我的老大突然间就跟我讲一件事，妈咪，我一个东西我没有跟你讲。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因为前一天晚上在找一个东西，是他开学需要用的东西，但是他找来找去，去到客厅啊，找去厨房找，去那些有可能找到的地方找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找到。但是最后他又回到有一个地方，我跟他说应该是在那边，可是他之前找过是没有，后来他就说他找到了。 然后他就昨天才跟我说，妈咪，你知道为什么我又会突然间回去那个地方找吗？我说不知道啊，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讲吗？他就说，因为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再回去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就在那个地方。我听了我就喂、哎、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这个声音是从哪里？他说是神跟我讲的。然后他我说哦，很好，你会认得神的声音，因为我真的第一次听到他讲这样子的话。所以他说，那我妹妹就说，那你有没有跟神讲？然后他说，哦，我要有啊，我就赶快 thank you God。他说他心里就跟神讲说谢谢神。那我其实我看到他，他在最近哦，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他其实因为儿童教育一直鼓励背经啊什么那些，要 collect 那些 points 啊，所以他其实有在背一些的经文，所以他很努力在背一些经文。那当然他在背当中的时候，我也发觉说他不是那种就是这样背就好了，他有时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会问我。所以我是觉得他在背经文当中，其实他也在学习，他也明白神的这个话语。那我就觉得说，其实真的很重要，当神的话语进入到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能够认得出神的声音，他们也明白神的心意哦。所以从这件小小的事情上，我就看到说，真的我们要认识神，那我们才能够很清楚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也明白神的作为哦，没有其他的捷径哦。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真的要在神的话语上能够继续的来扎根哈，来认识我们的神，然后把我们的神摆在第一位。那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说，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这个罪恶当中，神也让他们得偿悖逆的后果，然而当他们回转呼求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神依然还是怜悯他们。那因此呢，神他就兴起了这个士师俄陀涅。那俄陀涅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那其实在士师记的第一章那里，其实这个人就已经出现了，在十三节那里说，他自告奋勇要率领军兵来攻打一座坚固城哦。那当我们看到今天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他领以色列全族悔改归向神。其实我们就看到他其实带出就是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哦，就如他的伯父加勒哈，也是他的岳父啊，因为他娶了他的女儿，就是他看到这个加勒的信心。所以刚才IP Deborah 他之前有讲那种传承信心是叫，真的是要这样子的传承下来，所以他传承了加勒，哦，所以因为加勒他就是唯一的那两个探子，就相信神一定会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而最终他真的进入，他也看见哦。所以当这个俄陀涅他继承了这个信心之后，他也相信就是神是站在他那边的，他就带领了整个以色列人回转来归向神哦。那因着他对神的信心，他在做祭司的那段时间，就是他领整个百姓都是对，就是再次的来回到神面前，脱离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王的这个欺压，使以色列人他们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平静哈。那当然很可惜的就是，在他死了不久，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又在随从当地人过那些犯罪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哈。那当然当他们再次在堕落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又看到重复的行为又在发生，就是他们又在呼求神，然后神又在兴起另外一个士师哈。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有第二位的士师，就是以户哦，在12到30节这里。那12到14节经文这么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那伊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所以在这个11节当中，我们看到有他们当时享受了40多年的和平的岁月哈，而这个和平的岁月其实就是以色列百姓全然忘记了在这个古山利撒王手下为奴8年的悲惨生活。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生活太平静的时候， 我们好像忘记了之前的那些的苦哈，所以就发觉他们就因为已经很好了嘛，然后他们就再次的重蹈不幸的这个覆辙哈，所以这与他们在列祖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期间时常埋怨神犯下各样罪恶是很相似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一直在重复。那这百姓实在是他们是藐视神的恩慈，藐视神的宽容，还有藐视神的忍耐哈。所以在第十五节，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那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了。那在以户他所处的时代哈，他这里说左手便利哈，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左手便利呢，其实是被视为是一个缺陷来的，哦，在当时是一个缺陷来的，因此呢，以户的弱点是明显可见的哈。然后我们发现神他仍然使用他使以色列人得胜，我们也看见他确信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和全能，并且他甘愿投身于此。他没有看到说哎呀我是那种有缺陷的残缺的，所以我什么都不能做，他没有哈。所以当时候以色列人百姓就选了他为这个进攻队伍的首领哈，而他也在当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器皿哦。那也因着他身体的残缺哈，所以当时候摩押王就对他没有戒心，哎呀这个残缺能够做什么，所以他对他完全就是没有戒心。所以当以户说哎我有密事要告诉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说哎伊基伦竟然命令左右退下，他没有想过说以户会对他有不利哦，所以他就叫他们退下。而当他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要听哎到底有什么他有什么东西要跟我讲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有描述哦，这个王哦他是高大肥胖哦的，所以他也看不到就是原来以户他的剑在他的脚下嘛，他就拔出剑他完全也看不到，所以他也没有那种很敏灵的反应，所以呢以户就很容易的就把他给一剑就是刺穿了，连剑都拔不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真的是很肥，所以一直都拔不出来齁。那接着我们看到以户他就关上门窗，让人家以为说王他是在大劫，然后他就为自己争取时间招聚了这些以色列百姓起来。那最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河口就击杀了摩押勇士10000人齁，所以就然后他们就又过着80年的太平的日子齁。所以从以户的身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可以让神来使用我们，我们不要一直看说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没有啊，可能一些人就对自己过去的背景啊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是什么都不配被神来使用这些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还是会使用我们，然后随着神的方式来成全他的工作。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好像Kelvin 啊军发他们没有说因着过去的自己好像真的是在社会当中可能在周围甚至在家人眼中看我已经是一个垃圾是没有用的东西，可是这些反而神当他们愿意的时候神会使用他们。我们就看到神怎样使用 Kelvin 怎样使用军发，甚至还有许许多多那些很多他们过去可能背景是不好的，可是就看到神怎样兴起他们，然后有能够将神的福音广传，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回到神的面前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软弱，神还是可以使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哈。那第三个其实很短的，在31节这里突然间提到一个人，就是三家哈。那31节这里说，以户之后由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起来救以色列人，名叫三家。那圣经只是描述 他用赶牛棍打死600非利士人。那这个赶牛棍它其实就是一条的长棍，它一头就是有一头钉，有这个尖锐的铁钉，那另外一边是平滑的铁片，而尖端在耕地的时候它就来赶牛，平滑的那一端呢就是用来清理农具的。所以考古发掘出的这个赶牛棍，它其实长达2公尺半，是非常长的。那以色列人他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也就会很容易把它当成是一个武器来使用。而当时候这个商家他就用它来杀敌哦。那其实单单用赶牛棍来打死600个人，真的是很不平凡的一个武艺来的，真的是一个人只是一条棍子，他就打死600人。那所以我们只能够看到说，商家他是一个神所兴起，另外一个士师也可能是一个战士来的。那虽然经文对商家这个人的身份没有多加解释，但是我觉得既然圣经在这个部分带出这个人所行的事，我就觉得神他并不是要我们去了解这个人他的身份背景是怎样，他只是需要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神用来拯救的器皿，因为他救了以色列人。所以这里我觉得神要我们知道，神可以兴起任何人来成就他的心意。就像我们觉得刚才我们之前有说，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是，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很不好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弱点，但是或者是我们像这个商家一样，我只有一条赶牛棍而已，我就是这个武艺，我就是这个才能而已。那看过去这条棍子就是赶赶牛啊，清理一下农具啊，没什么大作用。然而当我们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真的神还是会使用我们这个小人物，或者就是我们所拥有这个不起眼的才能或者是恩赐，神还是能够用它来成就大事。所以从这些事实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看到说真的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会要使用我们。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大概来看到，就是在各个士师时代的一个情况。那虽然经文当中省略了许多的细节，他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我们也带出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重复的一个历史的模式我们是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他们堕落，然后堕落之后呢，他们就受到惩罚，神的审判就在他们生命当中。然后当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们又在回转，然后悔改，又归向神。然后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呢，神的救赎又在临到。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就是堕落，然后又惩罚，然后又悔改，又在这个救赎的这整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使我们能够清楚的，其实我们看到两个事实，就是第一个，神他断不会离弃自己的立约百姓。我们在主日的时候，牧师有跟我们讲到这个圣约是神他是不会去毁约的，当他立跟百姓立下这个约的时候，所以神不会离弃他所立约的这些百姓。那当百姓陷入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即使借着这个惩罚，但是他们需要接受这个审判，但是我们一看到百姓再次回转来寻求神的时候，神的救赎也要引领百姓归向自己所以神的救赎还是来临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从我们的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角度就是，我们既然相信神的恩典，我们就当要时常的来省察我们自己就好像刚才Asher 他有讲的，就是真的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已经胜过了，可是好像为什么到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生活平静之后，我们又好像在开始偏离神，远离神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要不断的来亲近神，我们不要陷入在重复的在这种不顺服当中，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说，神他是一位公义又怜悯的神，那他总是在一些我们所处在一些患难跟这个困苦当中，他会开一条路使他的儿女来经历他大能的作为，并且让我们能够学习听从跟依靠他所以愿今年这个2021年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得胜的 一年、哦、就是除去我们心中那些如果还有一些悖逆的部分，然后也是在各样的试炼跟苦难当中呢，我们还是能够靠着神来紧紧的抓住神，胜过这一切，然后进入到神应许神要给予我们的应许里面、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在2021年我们真的是一个得胜的一年。